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看弥迦书。在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奉你名聚集在一起，主要求主你根据你给我们的应许一样，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的领受主您的话语。求主你真的用您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里面，你的真理上可以继续的成长，可以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我们对你的应许的信心上面可以真的以你为乐，调整我们一切的生活，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主你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祝福，让我们能够可以被你的话所被提醒所被劝勉，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可以被感动，而且因着你的话中的应许可以得到对未来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以马内利是一句话，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从我们当基督徒的角度来想，从人历史当中的最开始开始想，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和地的时候，就是创世纪所记载的这一切的事，最后他就创造了人。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真正要做这种决定的话，他其实可以选择跟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可以造好世界，造好人就躲起来，结果人可以寻找一辈子，可以寻找一千年一万年都永远找不到上帝。但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做决定，他另外做一个决定，反而是要跟人建立关系。就从太初上帝就愿意做我们的神，也愿意让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他就向人启示，结果我们祖先亚当他就认识上帝，这个是以马内利的一部分。结果后面情况如何，那就是上帝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他的子民，然后人就与上帝同行。这个在那个时候，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永恒的、无所不能的，结果因为人跟他和好，我们同样也有跟这个无限、跟这个永恒有份，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都有。结果那个时候人就不会死，因为有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们到现在我们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犯罪之后，当人吃了那个上帝禁止我们吃的那个果子，圣经记载说我们之后就可以分辨善恶，结果人仍然对所谓的值得追求的东西仍然有一个概念，就是人仍然是追求一个无限的永恒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对天堂、我们对乐园的概念仍然是应该是一个我们可以永远生存然后享受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反正有无限的供应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以前能够享受到这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跟主同行，结果上帝就说我愿意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的子民，就是有包含一个条件，上个主日摩西长老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要遵守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上帝当时就给我们，比如说一个其中一个命令，就是说乐园当中的一棵树的果子我们不能吃。结果人就开始犯罪。怎么犯罪？就是不仅是吃那个果子的那个行为，而是我们心里愿意跟上帝断掉、断开关系，就是我们罪的开始。我们做一个决定，说我们不再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结果我们想要独立，另外说也可以说我们就是拒绝了以马内利。那上帝就偏偏把我们寻求的、我们要的这个东西给我们，他就是让我们跟他断开的关系。结果事情又发生了，我们就有分辨善和恶的能力，我们知道那个美善的观念仍然是追求那个好的、绝对的善、绝对的永恒、绝对的无限。我们人仍然会追求一种永生，我们追求一种无限的供应。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跟上帝断开了关系，所以就跟这个无限没有关系了。结果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就变成有限。我们的生命有限，就是我们会死。我们物质上所追求的任何的东西都开始有限，就算是空气 和水都变成有限的。就更讽刺的，我们人就变成一种仍然是追求无限的东西，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会让有限的东西来定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价值。然后我们愿意用恶来追求这个绝对的、绝对的友善。我们会追求无限。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家小孩，你让他吃饼干的时候，现在正好达到一个年龄，他好像还不懂一种礼貌的规矩，可以一次性拿一块饼干。他一看到那个饼干那一盒，他就会通通都拿，然后最好是快速的每一个饼干都咬一口，他知道他一开始咬了一口了，别人就不会再吃了。所以他看到一个他要的东西，他会以无限为一个标准，就是他要拿到越多越好。那我们现在要教他说不可以啊，只能一次拿一块啊。但是假如我们不教他，我们仍然真的是无限的供应，他要多少拿多少。你们相信不相信仍然会达到一个阶段，他会停止要这个饼干。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虽然追求无限的供应，但是反而得到真的得到无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没有价值。一个吃饱了就厌了，就不要了。在经济学，就我们人生所有的经济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就所有东西呢，有少数的就有价值，然后有多数的甚至无限的就变成没有价值了。一个钻石之所以那么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很少，你没办法走路就随便找到一个。你去商店你买一瓶可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买那种小瓶最贵，结果你买一升的就便宜一点，更便宜是你买六瓶搭在一起的，然后你如果敢买一箱就最便宜。所以更讽刺的就是人，我们概念当中就已经觉得无限等于 无价值，然后有限才等于有价值。结果上帝怎么个反应？他仍然没有丢弃我们，他是信实的，他仍然继续走以马内利这个概念的这个路线，所以他继续向人启示。结果他还进一步的走下去，他就让他的启示、他的道、他的话道成肉身到我们当中来，让他的话就是表达上帝的旨意的上帝的道，让他的道成为我们人的一部分，让他的道成为人，让我们在他的道里面可以成义。结果上帝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就算是耶稣本身升天回天国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上帝要派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仍然是以马内利的概念，就是让我们能够有确据，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让他的灵可以带领我们来正确的本来学习他的道，正确的明白他的道，结果被他的道所塑造，让我们能够真的顺从上帝的道。结果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上次在第二章的六节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就是人反而的反应是说，我们仍然是不愿意听你的话，宁可让你的先知可以静默，可以闭嘴，可以不要再把你的真理传给我们。结果上次我们已经点出说，讲这些话的人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就是所谓的所被定为是上帝的子民的这些人。我们如果今天讲，就应该说所谓的基督徒，反而会开口说，其实我不想要听到上帝的道。我们不想要听到上帝的道，会包括我们不想研读上帝的启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上帝的真理。然后上次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还告诉我们，那里记载的是，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上帝就告诉我们，他了解我们的心态，他就知道我们反而是上帝的话不想听，我们反而是想听那些讲那种我们想要愿意听到喜欢听的那些话。结果上帝就在这里说了，如果有些人他不告诉你们说上帝发怒，你们这样对不起上帝，上帝不愿意接受，上帝会审判。如果有一个人他不这样讲，他反正讲说你们放心的继续犯罪，上帝知道了，人啦，软弱嘛，上帝对你不会要求你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啦，你继续做，你继续 party， 会有清酒，会有浓酒。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人就愿意接受他为上帝的先知。结果上帝从太初他做了一个决定，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愿意让我们跟他和好，愿意让我们跟他同行，只要求我们要爱他，包括要爱他的真理，而且因为爱他的真理，愿意遵守他的真理。我们不愿意做，反而我们愿意听那些传讲不是上帝的真理，但是传讲我们自己愿意听的这些人的话。结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就继续相信一个虚假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会继续相信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以色列人，上帝是我们的神，他必须要帮我们。我们今天说，我受过洗，我是基督徒，上帝必须帮助我。上帝是爱，所以他知道我们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结果上册第六节后半段，上帝就说不可胜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上帝就让先知停止，真的停止讲话，就跟当初我们犯原罪的那个时代一样，我们寻求一个从上帝独立的，跟上帝分开断掉关系的一种状态，然后上帝就真的给了我们。这里也是以色列人一开始说，上帝的先知你们不要再讲话了，上帝说好，我们的先知不再讲话。这个是上帝可以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惩罚，就是让我们跟他断掉关系。结果我们就继续的被抓在刚才所描写的那个讽刺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我们仍然一直寻求那个永恒的，那个无限的，但是我们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环境，用恶的一些方法来寻求。结果上帝好像是把我们交给了恶者，说好，你要跟我断掉关系，你就跟恶者继续犯罪。他也不再用他的话来劝勉我们。结果这种的惩罚之所以那么严重，就是在会把我们信徒变成跟非信徒一样。如果没有以马内利，如果我们不跟上帝同行，我们就没有一样跟非信徒不一样。我们发现了没有，当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就会失去对上帝的话语的兴趣。当你不爱上帝，我们就会觉得要安排时间来读经好难啊，要安排时间祷告好难啊，要安排时间来敬拜都好难。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当觉得已经走向那种会越来越少有时间读上帝、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也不会被上帝的话语所感动，我们干脆就不感兴趣，结果这个门槛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基本上好像过不去了，回不了那个对上帝的话语感兴趣的那种状态。上次第二章的结尾第十二跟十三节，上帝就告诉我们他不会接受，他会惩罚。结果第十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会聚集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在他那边得胜，反而是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得审判。上帝会说他不接受我们虽然追求善，追求那个绝对的永恒，绝对的无限，就是我们追求那个像上帝的那个东西，但是反而我们不追求上帝本身，我们要在上帝以外追求一个我们认为是像上帝。结果第三章我们继续，今天可以继续看，上帝就继续讲，他会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应用在凡事有权柄、有责任当领袖要带人的身上。第一节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上帝在这里就开始讲到那些领袖们了。 那些在社会上有权柄的、有责任的一些人。这些人当上帝设计社会的时候，他就设计有大有小，有人要当领袖，要承担责任的这种概念。大的就讲到整一个国家的这些领袖，这些在这里记载的官长还有首领。小的就讲到家庭的细胞，讲到家庭里面的家主。我们要意识到上帝肯定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什么意思？后现代主义呢，就是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只是相对，所以应该没有真正相信后，就是没有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可以做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当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必须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对象，就是上帝，绝对的美善，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绝对的恩惠。如果我们是后现代主义者，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这些，因为不相信有绝对的对象。结果就是因为没有绝对，只有相对，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别人决定，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价值观套在别人身上。我认为是对的，我相信这个上帝，也许对你不是对的，因为你是另外一个情况，你是另外一个背景。讲下去呢，就变成每个人要自己决定对跟错，或者善跟恶。结果因为每个人要自己决定，就只能每个人自己承担自己做的决定的责任，没有别人可以为你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明显不是这样做事。上帝前面开始骂，然后开始点出以色列在哪一些方面得罪了上帝。第三章他就把话的注意力转到这些领袖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这些领袖们必须在上帝面前必须要承担责任。上帝，我在说，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在上帝的眼中，他一直是以群体来看待事情。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这个群体，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都成为罪人，我们都有罪性。在得救也是，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上，靠着基督的份上，在基督里面可以得救，可以得救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他设计社会，就从创世纪所描写的设立了家庭开始，他就以一种概念为主，就是以群体来看待事情。结果在群体当中有很清楚的大跟小，有很清楚的谁要承担责任，谁要顺服。我们还记得，其实人犯罪也是这样，刚开始犯罪的是女的犯罪，但后面上帝也惩罚了，当然也惩罚了女的，也惩罚了那个男的，因为那个男的当家主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要承担责任，我们要为所有的上帝托给我们来关心的人负上责任。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这个月特别会为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祷告，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不认识上帝的真理， 谁要承担责任？是孩子们吗？绝对是，每个人要承担他自己做错的责任。是母亲们吗？也是，因为他们要教导孩子。是教会吗？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群体，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除了要赞美敬拜上帝，教导上帝的真理。父亲们吗？可能按照上帝设立的这个标准，父亲们要承担最大的那个责任，因为上帝把家庭交给他们。先知在这里说，你们要听，就是因为知道了，我们知道弥迦他服侍总共有大概42年，结果这42年只记载那这七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想象，当他要喊出你们要听，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弥迦在讲话的时候，很多人大概已经不再听。弥迦还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这还包含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所有当领袖的，他有责任也有权柄。一般是有两方面的权柄，就是他要审判别人，他要拿以这个权柄为一个可以维持公义或者公平的一个方法。所以刚才讲到的家长父亲们有这个权柄在家里维持公平，社会的领袖们在社会当中有权柄维持这个公平。结果上帝就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当领袖，他们其实要更明白上帝的公平，要更明白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做错的就要被惩罚，做对的就可以被奖励。然后他们更应该知道上帝律法的标准。结果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我们今天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吃了上帝禁止我们吃的那个果子，我们就好像有分辨善跟恶的那个能力。结果刚才也说呢，我们没有忘记上帝是怎么样，就是绝对的善是怎么样，或者绝对的善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的好处，我们反而没有忘记。我们知道那个很值得追求，就是永恒的无限的那个东西。但是我们自从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就只有想要向上帝，反而不要上帝本身。但是上帝就是美善，而且希望我们当中没有后现代主义者，我们当基督徒只能承认上帝是绝对的美善，在上帝以外就没有善。其实这里反而就会说，我们人我们会恶善好恶，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会厌恶那个善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会厌恶上帝，不愿意跟他走，反而要选择独立的跟上帝断开关系的那个路线。但是我们会喜欢凡是没有上帝，而且喜欢一切会把我们从上帝那边带走的东西。结果就是我们这样喜欢，上帝就进一步的说，我们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他这里所描写的一个比喻，就是贪心的一个 这个比喻就是描写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就是贪心。我们人就是因为被卡在这个讽刺的这个情况当中，就是追求无限的、永恒的，但是只接触到有限的东西，我们就会贪心。结果我曾经给大家也举过几个例子，包括有些人说啊，应该用钱来股票市场上买点股票。我有跟大家讲过，其实基督徒不能做股票的买卖。为什么？因为你做股票买卖的基础很可能就是贪心的一个心态。股票市场是一个市场，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它不会突然创造新的股票，所以你买就有人卖，你卖就有人买。你如果一直希望你可以低价买高价卖，那在这个市场上就有别人是高价买低价卖。一说你赢了就有别人输，你赚了就有别人亏。同样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基督徒不应该参与任何的像买彩票的那种活动。同样一个原则，因为买彩票的基础是贪心，每个人花五块买彩票，结果你就希望你可以赢一两百万，你就希望所有钱的人可以输，而且你赢两百万凭什么？凭你的功劳吗？没有啊。那你凭什么？最后把事情讲吐了，就是一句贪心。我们最近公司得勤不一样啊，我们不是年底或者年初发分红，我们公司正好是这个时候发分红，因为审计公司他们一般要等到五月份才结束他们一年的季度报告，结果根据五月份结束了，大概正好就八月份就会分红。只有分红，年份分红的时候，你就要跟所有的员工有这方面的对话，跟他讲说过去这年你做的怎么样啊，公司对你的评论多少啊，然后最后给你的分红有多少。我就最近花了不少的时间，就一个一个的约，一个一个跟他们谈。结果你也会发现，人真的是又是这样，就算是在这个时候你说去工作，意思说很多人认为他们谈的内容应该就会包括真的凭自己功劳的一些东西，去年做的怎么样，今年做的怎么样，但你会发现连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罪性会透露出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比别人好的评论？那你就解释了，因为大家都很好。如果大家都很好，就变成大家只是平均，因为平均的定义就是大家的那个水平就是平均。但很多人听得不爽，就觉得我应该是比别人好。然后同样是一个概念，我应该比别人好，就是别人应该比我差。所以宁愿让我拿到好一点的评论，让所有其他人拿比我低一点的评论。那又是凭什么？就是一种贪心。所以刚才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善跟恶，所以先知他这里用这个词来表达，他就偏偏说我们恶善好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知道善恶的分辨。我们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很可惜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宁愿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这种 行事的责任能力还稍微比较低一点。就是当我们既然犯错了，如果是无辜的不知道的情况下犯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善跟恶，我们会分辨，然后我们仍然是选择要厌恶善，然后我们会喜欢恶。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可以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几个礼拜前刚刚我弟结婚，结果结婚的过程当中就很像传统了，就是男的会给女的一些承诺，一些应许啊，我一辈子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啊，我都会什么什么，我都会永远爱你啊，不会有别人啊。然后女的也会同样来给男的一些这方面的承诺。所以在人一直追求那种无限的永恒的当中，我们知道当我们要给一个我们真的爱，要让他，当我们要真的表达他对我们是一个很特殊很特别有价值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反而不能以这种无限来表达，我们只能用这种有限来表达。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承诺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会说，你知道吗，有100万、1000万个不同的女生在这个世上，我宁可不再追求她们，在100万个女生当中，以后我一辈子只看上一个人。然后我们人就会觉得这个是很好，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这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就是说，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我们愿意给人的这方面的承诺，上帝就希望我们可以给他，或者不是希望，上帝就要求我们要给他，就是我们只有上帝，不能有别的东西。我们在追求这个善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再追求一个像上帝的，或者感觉上像上帝的一个东西，虚假的无限，虚假的永恒。我们只能追求那个真的绝对的这个对象，就是创造天和地为我们预备救恩的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善跟恶，我们仍然是恶善好恶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责任更大，在上帝面前没有借口，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刑事责任能力。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以马内利的概念，就是上帝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上帝的应许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让我们做他的子民。当我们选择要做上帝的子民的时候，上帝就要求我们，我们要顺服他的命令。我们不要恶善好恶，让我们反过来，让我们真的追求爱这个善，然后让我们恶恶，让我们真的能够被提醒，可克服我们自从我们犯原罪处在当中的这个比较讽刺的一个情况，就是追求永恒，但是在没有办法永恒，只有有限的供应的情况的环境当中，来追求，反正让我们可以求上帝可以放弃上帝自己所描写的这种让我们贪心 的这种罪性的身体，让我们脱离，让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对所有有限的东西的追求可以放下，让我们能够可以真正追求那个真正无限，真正可以给我们提供永恒当中的平安的那位神。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真理里面明白，在太初当中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你就已经先选择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让我们能够有办法跟你和好，在你里面跟你同行。主，也感谢你提醒我们，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性做的决定，往往是显出一个恶善好恶的一个行为。我们虽然好像是追求一个永恒的、一个无限的状态，但是我们一直采取的是恶的方法。求主你在这个情况当中，让我们可以被提醒，你仍然是信实的上帝，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求主你坚固我们这方面的信心，让我们重新可以把我们一切的精力投在你身上，让我们真的能够全心全性全意的来爱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只有在你里面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平安，让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可以大胆的来面对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挑战，也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面对的一切的欲望，一切的试探，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对属世的一切东西的追求，让我们可以重新来专心的全心的来转向你，单独以你为乐，让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首位的一切让给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向你为我们预备的天路，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在信仰上学习依靠你，在信仰上继续的成长，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